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آل محمد صحابة الزواج أجمعين 今天呢是这个勒勒嘎尔的这个第三个主门啊，在今天的这个主门里边呢，就再把这个月的这个尊贵和它的这个内然的东西呢，就是把它进一步的解释啊。就这个月呢，也是真主的这个显示他的优胜，以显示他的宽容和他的尊威的月份啊，也是真主啊，阿赫代提，就真主的真一品的这一个尊名德性的话呢，明显的一个月份。说真主以他的意愿呢，以他的欲为呢，惊显一些成功之人，显现一些全程敬意的人。和的话呢，挑选一些喜爱真主、热爱圣人的人啊的这个月份，说凡是在这个月，自己的话以卑贱、屈辱啊这个奴婢的这个身份的话呢，啊以谦下的态度来尊重别人的人呢，啊那么在这个月，他就可以领受到许多真主给的这个恩典。那么在这个月，就赞颂这个真主啊，也这个对圣人的话呢。进行赞美的人呢，他就成为感谢之人，而且的话呢，真主的话呢，在给一路上，啊，在他的增加他的受税上，啊，那么真主的话都会给予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恩典。所以这个月的话，凡是赞颂真主至高无上啊，感谢真主的人，或者是这对真主的给一路的话呢，离是干命的啦啊，对这个认识一路是来自真主的人。认识到 Malikin Law， 认识到真主是全病之主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就得到了其他人所得不到的一种特殊的恩典。日以继夜啊，就是凡是在这个月仍然坚守在塞比林那些真主的道路上啊，顺从真主啊，而且感恩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常念那伊拉黑龙那穆罕默德苏伦那些啊的这些人呢，他将被真主所特显。就是封印万圣的圣人呢，那是我们的依靠，说清答救人呢之人的话呢，这个恩典呢就要落在他的这个身上。说求真主的话，安慈圣门弟子啊，安慈圣人的家下家属后裔圣门弟子，说所有一切为正道奋斗奉献的人呢，那么真主的话凭着他的德呢，会给他更大的恩赐，而且的话呢使他平安吉庆。说在这个月就是特别的话呢，是真主恩赐那些即想的死亡的人的月份啊。说这个月要是他即想到死亡，那么真主的话呢，要特别的恩赐他。说这个月份的恩典呢，就显现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吧？谁要是提醒了死亡，他想到他的受税的话将要啊这个尽啊，他再贪爱今生呢，迟早也将以今生的话告别啊，以今生离别啊。他就是居住在这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没有亲人的地方啊，没有朋友的地方，也没有老乡邻居的地方，在一个黑暗的坟坑里边的话呢，将要居住啊。他的话，高楼大厦和这个秀丽的山河呢，啊，将被黑暗的坟坑的话所代替。说这一切的今生的所有的一切呢，这个亲人朋友、金钱财富、珠宝啊、妻室儿女、香花美色，全部的话都不属于你啊。那这一天的话迟早要到来啊，你之人的话两手空空而回。我们圣人阿里斯勒姆说了，三个送葬的人，两个回来了，一个留下了啊。那么圣门弟子就问说，真主的使者啊，这是什么呀？啊，圣人阿里斯勒姆就说啊，就送葬的亲人朋友啊，他们都回去了，只剩下了完人的公修干办啊，给他作伴啊。所以你们就知道的话呢，只有公修干办，只有你们所行善的才可能给你们在坟坑里边作为伴侣。那圣人阿里斯勒姆又说啊，坟坑是火狱的，火狱是火坑的一个火坑啊，同时也是天堂中的花园中的一座花园啊。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就提醒了凡是在这个月既想了死亡，想到了死亡的人呢，那真主的话就加倍的恩赐他。说这个月呢，也是提醒掀起天堂还是掀起火狱的这个月份。 如果在这个月仍然是眼观呆滞，仍然的话呢是这个啊糊里糊涂的混轻生的人呢，对教门上疏忽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月呢就可能的话呢被暴露机密啊，暴露他的这一些这个隐蔽的一些丑恶。那么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呢，他将的话呢在这个就是说的话，在一个七万年，经常说一旦在这个月还在糊涂的人的话呢，那么在七万年之内，就是说人在归主以后呢，相当于今生七万年的这个日子呢，他们的话冷热的饮食的话没有一点啊，一滴水的话呢没有进啊，真主的话不理睬他们啊，就是说他的话呢就大声的哭号哭，他泪如雨下，直到的话呢眼泪哭干，眼泪的话哭干了以后掺着血啊变成了鲜红的时候呢，那么也不会离开。阿育舍圣太的话就问啊，说真主的使者啊，是否男女的话都是赤身露体的呀？那么圣人阿兰舍那木就回答说，是的啊，男母是的啊。阿育舍圣太就说了，阿育舍圣太就说了，多么啊这个献丑啊，多么的话丢人啊，愿真主在那一日拯救我啊，使我免于火狱之刑。圣人阿兰舍那木就说，说哎不给他法的女儿啊啊，说你的话呢不要为那一天而忧伤，真主是至宽容的主啊，至赦免的主啊，而且是护佑庇护的主啊，庇护护佑众生的主。说在那一日呢，真主将每一个人的话呢啊都把他这个分开了啊，就是都是在人们的话呢不能够自护的时候啊，他已经眼睛的话看不见周围的景象啊，也看不见周围的情景，所以在那一天呢，即使是赤身裸体的这个复活以后呢，他互相之间呢也在这种惊恐下的话呢看不清的情景，看不清的话呢这个景象。说那个时候呢，凡是违规的人呢在真主以前呢羞愧不已啊，悔恨已极，不知怎样的回答这个拷问。他不单是惊恐失措，而且的话体力衰竭，两腮发黄，口舌的话呢被封，那么是用手来说话，用脚来作证。那么在那一天的话呢，可能得到答救的人呢，那么天仙就呼喊了，某人某人之子啊，说某某人啊啊，你真幸运啊啊，筛的啊来一看，这真主的好的话，真主的恩赐呢在你上。那么何者的话呢，是在那一天啊受到罪行要到火狱里边，拘捕到火狱里边的人呢，那么就有天仙就呼喊了，说某人某人之子啊，某某人啊啊，你好结万啊，你真结万了 啊， 啊 ，Not tiger， 你已经是结万无万的人了啊。说在那一天呢，他的金口呢，能使人们的话呢，把所有的祈求的万的一干二净，连向真主求恕饶的万的一干二净。那么在那一天呢，只有喜真爱圣的人呢，那么在那一天遵行这个正道的人，坚持损耐己圣行的人呢，他没有忧愁，也没有任何的哀伤啊。他们的话呢，只见到报喜和安宁。哦，当圣人阿林舍那木啊，这个说清答救的恩典到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容易的得脱离。追随圣人阿林舍那木的人呢，那么他就有了一个天路，可以直达到永恒的天元。所以的话呢，这个月呢，也是返回天元，还是下火狱的一个选择的月份。那么在这个月时候呢，你们就多战胜吧，多向真主求恕饶吧，例行善功吧，为主道的话呢奉献，为主道的话呢啊奋斗吧啊。那么这个月的贵重和它的一个关键事情呢，咱们就说清楚了啊。阿萨拉姆莱贡，巴拉克巴拉哈马吞拉阿莱贡。那么下边呢，我们继续把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的第十二讲要讲一下，就是解读一下乃木尔提的这本经的第五章。那么第五章的话呢，它的一个关键呢是说，这个真主显现的万事万物啊，它都具有一定的差别。这个千差万别的话呢，这么一些显现呢，它是显现真主的古都来体，显现真主的人为啊，而且人类呢，它的自身的本身的话呢，也是显现了真主的人为啊。它在里边的中心是讲这个。那么它首先提到 就是太章的液体显所显现的这个地方，指什么呢？指显示之处，万物显示之处，所有事物的显示之处呢，那么就称为太章的液体啊，随时啊都可以显现它的主体啊，而且的话会有发生变化的显现的，那么这个场所呢就称为显示之处啊，叫显所。那么解释的一个显者啊，就显现的是什么呢？就指的话呢，这个印象的显现啊。我们不说的话呢，就像照镜子的人一般啊，当镜子外边有了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呢，那镜子里边呢就会映出一个形象啊，这个形象的话呢啊，有的是跟原来的主体是一个样，有的话呢由于角度不同呢，或者是这个层次不同呢，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或者是一些变异。那被喜爱的人和受喜的人，就是说被喜爱的人呢，受喜的人啊，和喜爱之人呢，他在每一个镜子之中呢，无论是表面的有啊的显现，还是属于的话呢，真主人为的，还是亲自见到的啊，或者自己行持功修干办的各种塞拜补所显现出来这个印象呢，它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啊，那么都在改变它的容貌啊，就讲的每一个时间显露的每一种形象，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显现出不同的形象啊，形态也可以变化，时时的话随着镜子里面显出的景象呢随着改变啊，甚至一瞬间也可以因为成领禀赋的不同，得到的恩典的不同呢，它的实景的不同呢，也会改变它原来的这个样子和容貌。这性质不同，环境隔异，不同的事物呢，在镜子中所显现的现象，它印象呢，它的景象呢，也可以的话各自不相同。那么这一点在伊斯兰教论理学的话呢，就提醒了，就人类的话，在同样一个主体事物下，由于角度不同，由于层次不同，那各种时间的不同，各方面，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它可以在心象里边印出了一些这个主观印象的东西，那么这些印象呢都是随着时间在变化，随着这个一些东西的话呢都随着它当时的这个心境的话在变化。那这的话呢，中国的话有一个这个心态变化的一个小故事啊，叫做疑人偷斧。有一个人他的斧头被偷了，他就怀疑是他的邻居偷的，他就出来看这个邻居怎么说话也像，做事也像，行动什么都像偷斧头的。哎，过了几天以后，他找到了他这个斧头以后，他再出来看他这个邻居呢，说话也不像了，走路也不像，什么行为也不像啊。那就说在同样一个主体之下呢，由于时间的变化，由于在心境的变化，由于一些事物的变化里边呢，他可能的话在形象景象上也要发生这个变化啊，甚至于发生雌雄的变化啊，阴阳的变化啊，这些的话呢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那么两个镜子中呢可以显现出同样的一个景象，也可以在两个镜子中显出两个形象啊，甚至于是互相背离的啊，互相不相同的这个形象，甚至在同一时间同一形象进入两个镜子以后呢，都可以印出不同的这个形象啊，没有重复的啊，甚至于的话呢，在一些受真主喜爱的人上呢，他在这个镜子里边呢，也会出现了二次的这个现这个印象。那么这二次的印象呢，那么它的显现呢，是在一个反应上的显现，就是印象的显，它的主体没有变，但是它在反映一件事物的话，它的景象的话呢，随着的话呢，它的心态，随着它的时间的变化，各种客观的因素呢，可能都发生了变化。说真主的显现呢，就真主把他的人为的显现呢啊，不在一个形象之中显示两次啊，也不在的话呢啊，一个现象中的话显现给两个人啊，他都是一次的显现。那么就是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机义的这个论理啊，就是在每一件事情真主显现他呢，他都是一次，没有第二次。那么在伊斯兰教论理学里呢，就提醒了这个机义的问题啊。那么就单显现一次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话疏忽大意，加以随便的放弃呢，那么可能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可能就没有再第二次的显现。所以就教育穆斯林呢，要成功的人呢，那就抓住的话每一个这个内涵，抓住每一个机遇， 抓住真主给的每一个恩典，甚至于的话呢，在每一次显现里边的形象呢，但都不轻易的把它放过。说至高无上的真主呢，他显示了他的能为呢，他不重复的这个显现啊，也不连续的显现啊，不重复以化的这个实体的这个显现啊，就证明呢，就说两世的环抱呢是在一显之中啊。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就说一念之善，欲浪成墙啊，一念之恶，家破人亡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一个祸福的话，他没有门，这个门的话是自己招来，怎么招来的？一念之善，欲浪成墙，一念之恶呢，那么家破人亡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提醒了，那么在福生之日呢，它是根据的话呢，在今生的这个印象啊，在今生单行的教法，单行的所有的大小的规矩的话呢，他要揭开了这个幔帐以后呢，他进行这个修功办道，进行修行呢，那么他的印象里边呢，在前定之中就显现了一个根本啊，这个根本呢，就是一个同一的根本啊，就是你在今生行善的人，行救门人得到好的结果，在今生作恶干罪的人呢，在后世要得到一个悲惨的下场。他与时间与形象啊，这些都没有关系，而是与真主的前定上的话呢，显现有关系。说各自的领受上的话有关系啊，真主禀赋给每一个人的这个恩典层次上的话有关系。说所有的一切事物的内涵呢，它都是显现真主的前定啊。那么这就提醒了，就是真主的前定的显现呢啊，因为真主是造化万物的，那么真主是全知的主啊，阿利门啊，阿利门拉是全知的真主，那么对他所造化的所有的一切啊，他的整个规律，他所有的一切的，那真主都是清楚的。那么这叫做前知的这个，就是全知的前定。那么没有重复的显现之处呢？那么事物不重复啊。历史的话呢，它虽然有相似的循环，但是它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啊，经过的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现象。那么真主的古都代替呢？真主的人位呢？它的显现的这个不同呢？它显现的不同啊。不同的显现呢，它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它的容貌呢是千姿百态，就真主人为的显现呢是千姿百态，但是相对的话呢，对比的话呢，那万事万物所有的一切特点呢，它各不相同啊，各自的话呢气象千秋啊，但是它的话呢都是真主赋给的一种奥妙的本质的特性的一种显现啊，就它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差别，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显现呢，它最根本的一个显现呢，它是显现了真主在造化它里边所决定下来的这个因果关系。显呢是显自己的这个已化之体啊，并不是的话呢重复的这个显现啊。复活呢是按照本体的复活啊。有人就反问了，一个老虎的话把一个人吃了，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变成老虎的一个部分了，那么他怎么在复活呢啊？所以有一个人的话被火化了，已经被火烧了，他原本的成分的话都已经被烧光了，他怎么样的话呢能够这个复生呢？那么我们在经里面的解释呢，就是身体的这个部分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话呢是增加减少的那个部分，那不属于他本体的那个成分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他身体原本最原始的那一个部分啊，那这部分的话不被吸收，也不被的话呢这个转化，它仍然的话呢以各种形式的话存在，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原始的部分呢，就原本的这个本体的这个根子的话呢，它是不会被老虎的身体这个所吸收，也不可能的话呢被火的话所烧尽，它依然是本然的存在。那在复活之日呢，它的本体的基本的这个成分呢，就形成了它本体的这个复活啊，复生。说两世的环抱呢，它原来也就是一个因果的结果啊。那么就是在单行这个教法的人，行教条的人，在主命应当或者是对伊斯兰的所有的一切都揭开了幔帐的这一部分功修办道的人呢，他是属于的话呢讨喜爱的人啊，就属于的话遵循圣人的行持讨喜爱的人啊，他的前定呢就显现出一个好的归落的前定啊。它根本的本体呢，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自然人的 最根本原始的那个本体呢，它不会受时间，不受景象，也不受这个形象，也不受这各种因素的话呢改变啊。那么就是我们讲呢，就说是在很多事情上呢，它是一个遗传，一个禀受的问题。像品种方面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种经济的收次啊，那这一些呢，都跟它的这个造化的本质的话有关系，它有个遗传，它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存在。那么在中国文化里边呢，就说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那这个中间呢，它还是讲到了一个因果关系。这万物的禀受不同呢，那么人类的领受也就不相同。所以在人的话，表面是一个人，但是从各个方面呢，他们的品级不相同，他们的品质不相同啊，甚至于的话呢，在各方面的领受所赋予的都不相同啊，甚至连遗传的话也不相同啊。但真主的话，他是给他显现的一个什么呢？就真主在至清至洁的这个垂降之处呢，他的造化之中呢，他是显现了一个人的本性啊、本质和他的话呢一些活来的和得到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不属于人的真性本性的一些东西，那么是这两件东西的话呢混合在一起。那真主的造化呢都是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个造化之下，那么从科学讲呢是非常科学的造化，要从俊美讲呢那是非常俊美的一个造化，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造化的一个风之中的话造化了万物。所以看呢，凡是真主造化的万物呢，它都有一个俊美啊，都存在着一个俊美，都存在着一个本质里边的互相不同的一些内里外向的一些显现啊，就它本质不同，它显现的外向不相同，这真主给它的这个本质里边的规律不同，它的性质不同，那么显现出来呢，就是很多很样的很多的差别。所以事物呢，都有各自的内涵，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在不同的地方的话显现啊，那在真有的真主呢，它显现被造物的众事件呢，它是显现了一个完美的形象啊，所以显现了完美的这个形象的主啊。所以呢，虽然世界上的话千姿万态，只是互相的话对比啊，以互相的话各具自己的特色，具有它的这个运动的形式，也有不同的一些千差万别的一些特性和奥妙的这个本质啊，内涵的一些特点啊，这些不同呢，它的风格是一致的啊。这个风格是什么呢？啊，都是真主所造化啊。这个造化以后呢，他们都是从无到有啊，本来不存在，被造化以后有了，最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要啊归于的话呢消灭啊，归于不存在。说真主造化一个风格啊，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风格论呢，那么就显现出来。那么在伊斯兰教的论理学里边的风格论呢，它就提醒的话呢，就是是一个真主的造化啊，因为在造化的万物里边，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真主所造化的一个风格。那这风格是什么呢？万物的风格呢，就是一个原子核里边有中子啊和质子，中子多一点，质子小一点，这个原子核大一点小一点，只有这个区别。那么物质的外边呢是旋转的电子，那么每一层电子呢最多只有八个，不会超过八个，它的层次呢最多都是六层啊，所以这么一个简单的结构呢就称为夸克结构呢，它就构成了所有的万物。那么万物的这个风格的话呢，就是一个原子核外边电子找着转，多一点少一点，大一点小一点，层次多一点少就形成的万物。那这是讲的话呢，这个真主的这个造化的这个证据的之一，这叫风格论的这个证据认主。这为什么的话呢？统一的又成了分散的呢？啊，那就说的话呢，还有一个返本还原的时候要出现。那么从宇宙大爆炸学说呢，就证明了这一条啊，说在整个宇宙呢，原来不存在啊，大约的话只是相当于我们重量 1.5 公斤左右的一个巨变的一个核的话呢，开始发生了巨变爆炸啊，以后的话宇宙大爆炸的话，所有的星球形成，所有的这天体形成，而且的话以高很高的速度，甚至于是每秒钟30万公里以上的速度向四周的话扩散啊，扩散到最后呢， 这个能量尽的时候呢，让它必定要聚合，所以所有的物质的话最后还要聚合到 1.5 公斤这么一个重量的那么一个核心的地方啊。那么就在这个论理学里边呢，它是就提醒了怎么一个问题啊，就说的话呢，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东西，它分散以后呢，它还有一个返本还原，还有重新聚合的这么一个言于一而归于一的这么一个规律。说总化万化，造化显万物之后呢，就是气象万千啊。当返本还原的时候呢，是万化归一啊，一本万书啊。后来的话是万书一本啊，这些都是真主造化的踪迹和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都证明的话真主的存在啊。真主的话呢，是以他的全能显示在被造的万物中的这些踪迹和证据啊。那么从这些现象看来呢，就知道的话呢，在伊斯兰教论理学里面呢，他抓住了一个从一到一的这个规律啊，就从独一的真主上造化，最后形成气象万千，形成万物万事，但最后的话万事都有一个归结，都有一个归一的时候啊。万物的重复呢，生命的繁衍的这个现象呢，它各自的话呢所显现的出来的东西呢，它各自不相同啊。在人类来说呢，它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喜爱啊，喜者啊，就寻求探索的人啊，和这个识者，就知道所有一切机密的人啊，见者就是能够达到啊，揭开幔帐见到所以然的人，就是见到真主造化的万物的奥秘的人。那人类的话呢，是具有这么一个特点，说大见真主造化万物的这个机密道理。而且的话呢，人类的话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塞拜布，我们说工具或者是某一种这个科学的这个方法，能够亲眼大见啊，显现出真主的这个造化的始点和终点啊。这就是的话呢，各个人的话呢禀受不同，他习者的话呢啊，对自己所有的这些终极的认识上的话就会不同啊。那么当一个认识的人呢，他的品级不同，他的领受不同呢，他在认识的层次上也不同啊。达到终点的人呢啊，他个人的指点的话也不相同啊，他终极不同，所以的话呢，他的文章也不同，说法也不同。事实上呢，就个人的话呢，他的层次领受不同呢，所以对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些踪迹和证据上呢，他都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认识，甚至于对这一些真理的话都有不同的表现。就各种人的文章呢，它是千差万别啊。那么在哪一个层次呢，就是哪一个层次，就段位的话都是通顺的，都是正确的。如果说要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就是千变万化的这个奥妙事件呢，他就不可以忘记啊，要有一个正确的依据，就说的话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要有一个规范，而且一个正确的这个结论呢，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那么正确的概念呢，它就是在古兰经里面的概念。那伊斯兰教完美的本质在哪呢？啊，所以伊斯兰教的话，不会因为这个文章的话呢散乱啊而发生改变啊。也不会因为显现这个作者的特质，他的这个属性啊，来这个啊相信作者所说的啊都是他自己啊，又事实上作者所显现的只是他的认识啊，他不同层次的认识，不同层次的文章。那真主唯一的主啊，他被造的人类呢，他是各自的话是根据各自的这个领受的这个层次呢，来强调他自己的话呢是正确啊。也指出的话呢，就人类的属性的特质啊，人类称为万物之灵啊，那么是否就具有一种单独的完美，一种单独的永恒和一种单独的啊一种这个归落呢啊？它的风采的话也是单独的风采，它的观察的能力呢也是单独的观察能力啊。那这些上的话呢，就显现出人类的一个特质，就是人类的话呢，是在真主造化万物里边最大的一个奇迹。说读者呢，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那么他就必然的话呢，会受到这些做文章的这些人的这些观点认识的那么一些影响啊。所以他的话呢，接受不同的形象啊，不同的属性，那么他就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啊。具体化呢， 就具体化在他的言论和行为上啊。比如说的话呢，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只有伊斯兰教的真正的学者他才了解伊斯兰，他这个层次写出来的文章呢就符合伊斯兰教的本质啊。如果是犹太人的学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行，对伊斯兰教外行的一些学者呢，他必定的话呢把伊斯兰教写的这个非常的话呢不符合于事实啊。是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呢就是一个和平啊，他可以把伊斯兰教写成恐怖，写成极端，写成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在言论上，在这些行为上呢，只要接受了他们这一些啊形象的描述啊，属性的这一些啊具体的这个画的东西以后呢，那么在受影响的人呢，他的言论和行为上的话，就会表现出就是他的看的文章所接受的知识概念啊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就是他的言论行为都符合于那个层次的写文章的人的一些判断观点和结论。说只有对真主的本然啊，就是对真主的这个全能，真主的人为所显现的所有的这一些事情的话能够通晓啊的人呢，他才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万物万事的话都是被造，它的属性不同啊，他们在奥妙本性里边呢也就自然各不相同，各有各样的特色，所以在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也不相同啊。就把这一点的话呢归于真主的本然的统一变化的过程呢，那必然呢一些现象的发生呢就知道的话呢，他判断的正确与错误啊，在区分的话呢就是他对于一件事情的真相的理解啊，真相的这个认知。所以就用伊斯兰教论理学的这个观点呢，就可以避免了一些这个争论，这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不符合于事实的争论呢，那它是不是事实，不符合于真相的争论呢，它是浪费时间的争论啊。就在这一点的话呢就提醒了，说一个吊在天空的一个银珠，四边观看的人呢，由于它的角度不同呢，他们见到的彩色可能不相同，形状可能也不相同，大小的话可能也不相同，他的侧面见到的人和从正面见到的人，远处见到的人，近处见到的人呢，他可能的话呢他的看到的东西都不相同。那么这个灯不同的这个信息呢是他的第一信息啊，啊那么第一信息的话呢也跟着发生了奇变，发生了错误，发生了偏歪，发生了这个奇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出现很多的争论呢，很多的一些东西呢，那就属于的话呢各自认识水平下的一些争论，那不合于伊斯兰教原本的真理。说万物都属于这个原有的这个真主啊，万物的话呢是被造的，它具有自己的这个特性，自己的属性。那人的话呢处在这么一个习惯之中呢，他所见到的东西逐渐看惯以后呢，他也就形成了一个不自觉的状态啊。说万物的存在啊是在真主本然显现里边的存在啊，只有在万物显现以后呢，人们才认为它是存在啊。其实的话，很多景象、很多物质、很多事物早已存在，只是人们在认知上呢没有认知啊。知识贫乏的人呢，他们没有的话呢，在造见这些东西的存在，那么他可以说它不存在啊。就让你的话呢，亲眼大见呢啊以后呢，那么他只有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个反应，就像镜子里边的反应。如果这个镜子的话呢，它的反应不正确的，就它不是一个很平整的镜子，是一个歪曲的镜子的，那么它所有反应出来的话呢都可以不相同啊。那么经里边提到有心之人，什么有心之人呢啊，就是根据的话这些显现的这些这宽泽大小啊，以及的话呢它的形状、它的温暖、它的威严等等的这一些的显现出来的，它能够感受而且能够正确的认知呢，那么在一个事物的具体形象呢才符合于事物的真实的情况。这就是伊斯兰教这论理学里边的认知论里边的一个精华所在啊。的确的话呢，知识的这个源流啊，一件事情的话可以这个从源流里边的话得到，那么这一件事情源流的一件事情呢，它是一件事情，它原来的原委是什么，它原来的认知是什么呢，那么在各种人上呢它是千变万化，而且各不相同，各有差异。比如说地上面的话都是天， 那么这个论点的话是正确的啊。那么另外一个论点呢，除了身体以外都是心，那么这个论点不一定正确啊。除了身体以外的不一定都是心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提醒，如果说没有言有造化的真主存在呢，所有万事万物呢它都不存在啊。它也就要见到的话，无形无相的真主呢，那它在人的话呢它是不可能的啊，除非是真主显现他的这个古都代体，他的人位。要从会变化的万事万物里边显现出这个找出真主的这个存在的这个踪迹和证据呢，那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啊。那么智能的话呢做了怎么一个解释啊，就是我们圣人阿里斯那为什么说啊，认识了自己就认识了真主。那么在一些层次的人上呢，他就认为的话呢，这个话是错的，是假圣训。怎么认识自己就认识真主，自己不是真主。那么在有层次的人上呢，就知道的话呢，真主造化人类的话呢，他是作为代理者，作为万物之灵啊，作为代志者。那么人身上所显现的各种人为呢，他是的话呢，显现了真主的这个人为。那么从人的奥妙上，从人的俊美上，从人的很多方面的这些奥妙本然上呢，他就知道的话有一个造化他的这个真主的话存在。说知道自己的心啊，就随时的话呢就可以随着时间随着景象的话呢发生变化啊，每一个位份每一个时间啊都会发生这个变化，都因为真主所赐给的不同，所赋给他的心的这个品级不同，他的领受不同呢，他所显现出来的属性呢也就不相同啊。成为在统一的一个真意的中的这个景象呢，它还有个别的这个差别存在啊，就是在真主的真意的这么一个啊直觉之中呢，那么他各个人的反应的话都还有不相同，是他们的领受不同，他们层次不同。那么说真主使人类啊在万化之中啊，在万象之中的这个终极上认识调养自己的真主，那么这个实存实在实有呢，那就鼻息的话呢是在参悟里边，在正确的认知里边呢，才知道圣人说这句话呢它的高妙的意思啊。的确人知道自己真主造化自身的这奥妙俊美啊这些以后呢，那么他才可以从自身的话呢参悟认识的话呢，的确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真主的话存在。那么经里边提到的话，水是没有颜色的啊，在雾气的时候，就水变成雾的时候呢，阳光照射下就可以形成彩虹，就说形成七色的这个光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颜色状况之下呢，它就也随着它的这个水的和阳光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呢在变化。那么一个容器里边装的水呢，可以随着容器的形状不同而改变，随着这个容器的这个颜色不同的话呢而发生改变。一个蓝颜色的杯子装上水以后，水就变成蓝颜色，而且它的形状呢和这个杯子的形状一样。如果用一个盘子啊装上水的话呢，那么这个盘子的颜色跟这个水的颜色的话呢是一致，而且形状的话呢也变为相像。那么就说是接受的这个形象不同呢，那镜子的话呢也在不同的时间里边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景象啊，不同的形象来啊。说心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啊，心会随着情景而变化，心也还会随着万事万物的显现而跟着变化。那么在万事万物不相同的时候，互相变化的时候呢，那么心的话呢它所反映的这个也不相同啊。时间的这个景象呢改变了以后呢，那么人的话呢随着时间不同呢，他这个心境的变化，他对判断的变化也会跟着的话呢不同。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中间呢对意识形态影响的作用的一个精华的论述。我们圣人舍勒姆说，聚集区的穆斯林他们的伊玛尼要强过于散居区的啊穆斯林的伊玛尼。那么这一句话呢恰好的话就说明了这个环境条件啊这各方面的这个对心的影响。我们圣人舍勒姆说啊，心的情况如同同样一根这个羽毛啊落在了荒郊之外，遇到了风而背面翻转，此风呢它的根子的话是指什么呢，是指心的转变啊，风的环境的存在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说你不要骂风啊， 风的话本来就属于这个朴辞之风啊，朴辞之气是吧？真主的显示万物万事里边的奥妙的本质的显示呢，那么真主是在朴辞的这么一个尊名德性里边的话来显示出来啊。所以一个香风的话，它要超越你的唇边啊，让你夸奖这个香风的话，它也是朴辞之真主的这一个啊调转的这个人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朴辞之气呢，它会转为的话呢，这个心里边的气啊，就是说真主的朴辞之下呢，那个人的心的话呢，以后在朴辞之下呢，它发生这个啊灵受和变化。那这么这样讲呢，就在朴辞之下的情况下呢，啊，就说你崇拜真主，不崇拜真主，甚至反对真主，以真主为基呢，在朴辞之下呢，那真主就给你一路，给你恩典，就给你的话各种各样的享受，就给你生命的各种方面的光芒和灵受。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有的人的话就更清醒啊，就认识了真理；有的人就更迷雾啊，认为是自己的话呢，决定所有一切。说天地万物呢，都无不在这个真主是显现的这些事物之中啊。所以的话呢，你要关注的话，你的心情啊，在观察一些事情、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无求的这个品级啊，就是判断事物呢，它的发展延伸，所有的这一些呢，都是在真主原有的真主造化这个万物万事的这个奥妙本质的这个变化里边显现啊。你所能亲眼见到的，只是一切事物的一个转归的过程啊，转归的某一个过程啊。我们说的哈，就是鲜卑中所记录的，那就是前定。那么灵魂所改变的各种各样的终极和结果呢，它是前定的一个显现啊。然后还有说水色啊，就是容器的颜色，那么就说在环境里边呢，它随着这个环境，随着这个杯的形状不同，这环境的颜色不同呢，那么人们的心的话呢，会跟着调转和改变。就讲了就喜爱真主之人的颜色呢，就是喜爱者的颜色啊，那么这就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啊。什么叫合一的关系呢？就是它有一个奥妙的东西呢，就是你喜爱真主啊，然后得到真主的喜爱。你为什么喜爱真主呢？因为真主前定里边喜爱你，所以你的话才会喜爱真主。那水的颜色呢，就和杯的颜色、容器的颜色是一致啊。那么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这个解释呢，就是叫做知天意、识天意、合天意啊。知天心、识天心、合乎一天心，然后天人一心，人心即天心啊。就讲的话，知行的话它是相间的，那么它的理解和行为的话，都根据它的这个认识判断的结论的话显现出来。这杯子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说一个杯子和一个仙酒啊，它各有各自的属性，但是由于它们相互之间发生了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杯子的话呢，显出了这个仙酒的颜色啊。这个酒的话呢，就好像是没有杯子，那么酒的话显出了杯子的形状啊，就好像只有杯子的话没有这个仙酒啊。随着时间的话呢变化，随着心的话呢这个显现的话也发生变化，心随时变啊，心是随着时间变化，有显现的话呢，那么它才会显现出这个心啊。有时候显现的话呢，它显现出没有心，所以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歪理的语言呢就做了解释。有一些歪理说出了一句不在意的话啊，这句话脱口而出，就连他自己本身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结果这一句话揭露了这个机密，这句话呢显现了未见，显现了真理啊，显现了一些真机啊，甚至于的话，有些未见的事情呢，在一句无意的话中的话呢，都显现出来啊。有时候呢，心中的话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本身的话不觉得是什么样的念头，突然生成的念头啊，这个念头的话却成了一个预兆啊，成了一个预言，或者成为了一个散败部啊，成为了一个云涌啊。又圣人阿里斯那么说，你们当注意你们的口风啊，因为在一天之内呢，有一个时辰呢是真主料理所有的有求之人的需求的时间啊，此时呢你的愿望语言的话都很快会实现，所以就必须 注意这个口风啊。所显现的出来就太占了的话，显现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有。什么叫显有呢？就是有一个显示处，把真主的话一些真迹、一些这个证据、一些真相都把它显现出来。那么这一些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一些这个歧视反常。那么歧视反常呢，在伊斯兰教论理里边呢，是把它作为两个规律，一个是无知规律。就无知的规律的话呢，就像火的话可以烧人。那么在精神世界的规律呢，在教门的规律里边呢，它火的话不但不烧人，它还保护了人啊。用真主材料说，火你变得温和啊，所以伊布拉希姆在火里边没不但不被烧死，还觉得很舒服，走来走去啊。那么像这些呢，歧视反常呢，它是属于非物质的这个显现，就是属于的话呢，这个精神世界的显现。那么真主的话呢，所显现的歧视反事呢，它是不是在无知里边的显现，是在教门规里边的显现。那么这个显有的显示呢，它是在有一个显示处它显示出来，显示的火的温和呢，那是在柴楼里边，伊布拉希姆的在那个时候在柴楼里边显现啊。那么所以在任何一个真主的显现呢，它都有一个地方，你们注意这个显示的地方呢，那么你们就看到了踪迹，看到了一些证据，看到了一些真相，看到了真主实存实在的这些这个证据。然后再讲显示，什么是显示呢？就是真主使你亲眼大见，你从精神看到了实质，从妙体的话本然的话看到了他的内里的知识啊，从一些机密的幽玄里边看到了他的过去、未来和现在、将来，看见了无形的东西，意识形态里边呢出现超前思想，出现超过人们所认识的思想的东西，那么这一些精神或者是这个灵魂的这一些特殊的功能的显现，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都属于教门的规律。那么这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古兰经里边的这个超前思想啊。古兰经里边提到一颗星呢，叫舍勒阿，天蓝星。那么一直到1975年的时候呢，射电望远镜用来在天文学上使用，那么就把人的眼光看得更远了，就出现了这个宇宙学。但人类最初的时候呢，是天文学，不是，是气象学啊。人类最初是气象学，有了气象学以后呢，那么发明了望远镜以后，才出现的话呢，天文学啊。当用了这个射电望远镜以后呢，那人类的话才了解到太阳系以外啊，叫做系外星云的东西，那么才有了这个宇宙学。那么古兰经里边的话提到啥呢？为什么提天狼星啊？那么现在就很清楚了，天狼星是最大的一颗星，离地球最远的一颗星，而且天狼星来说呢，它是个实体星球。什么叫实体星球呢？就有的星还在发光，但它的本体已经不存在了啊，因为距离很远，这个光还在继续发，但它的本体不存在，叫超星。那么天狼星是一个实体星球，电波反射还可以反射回来，它是个实体，它的大的话几乎与天地同宽。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从伊斯兰教论理的认知学里边呢，就知道了这么一个踪迹和证据。人类的话呢，在有了气象学以后，他不可能认识天狼星，不可能提及天狼星。人们有了天文学以后，可能会提及天狼星，但对天狼星的话绝不会加以强调啊。那人类有了宇宙学以后，才知道天狼星是离地球最远的星，而且的话是最大的星球，而且是个实体星球。那么古兰经里为什么超前思想提到了这个舍勒阿的话呢？这个天狼星呢？那就是说在圣人时光的话呢，还没有气象学的情况下，就有了宇宙学的知识啊。那这种的话叫做超前思想。那这种认知论里面呢，那是真主的话使他亲眼大见，真主的话呢使他从精神的话见到实质，真主的话呢使他显现了奥妙的本然啊，内里的知识啊，一些机密悠闲的东西呢，未来、过去、现在、将来，那么这些的话呢，都出现了。那么另外一个事呢，就是我们圣人舍勒姆所显现的事啊。一次的话呢，来了一个犯骆驼、犯羊的人，跟着圣人门弟子们礼拜，在拜中他就祈求，说：“主啊，你赐名我和穆罕默德，千万不要赐名任何人。”这礼完拜以后呢，圣人就对他说：“你怎么把一个宽阔无边的理解成了狭隘无比的呢？”这是透视了他的内心啊，他内心里面所想的，那么圣人的话知道了，是在圣训集里边的 记录了这么一个事。那类似的事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埃布苏夫亚，在马克城解放以后呢，埃布苏夫亚跟着圣人的话转天法，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念头，我离开圣人我还照样可以做出一大番事业来。心里面这么一想呢，圣人回过头来说，埃布苏夫亚，照你的想法呢，你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哎呀，我向真主求恕了，我以后不敢再胡思歹想了啊。这是一个证据啊。第三个证据呢，就是讲的话呢，就是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一些的话呢，保守机密的东西呢，它也被揭开了啊。就是圣人的叔叔埃伯莱海宾呢，啊，他是反对圣人的人，在马克城解放以后呢，他就被俘虏了，关起来了。那么圣人的规矩呢，凡是俘虏要自由呢，那交出钱来就行啊，无论多少。没钱咋办？教小孩写个字，算个题目，算会也给自由。所以亚伯拉罕就叫士兵，你们来，你们的圣人是我的侄子，你把他叫来。那圣人来了以后呢，他就说，我用一两黄金赎身怎么样？圣人就问他，你的二百两黄金哪去了？哎呀，谁告诉你了？我给你婶婶埋在船脚下边，只有你婶婶我两人知道，没有第三人知道，你咋会知道啊？是谁告诉你的？圣人说，真主告诉我的。哎呀，我二百两黄金赎身。这亚伯拉罕交出了二百两黄金。那圣人不是要他的黄金，而是希望他的话呢信仰的话伊斯兰啊。这是这件事情的证据上呢，这就说明的话呢，就是机密悠闲的问题啊，未来过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透视内心的问题，看见无形的问题，以及一些意识形态、一些精神灵魂方面的一些事情呢，它都是属于超前思想的一个显现，那属于真主显示的这个亲眼大见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一章第五章呢，把它这个解释呢就解释到这。那么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呢，就是第五章里边呢，它是有两个要点和一个提醒。一个要点呢，是在万事万物这个客观存在中呢，它是以千差万别的话呢表现出来啊。你要建立一个自身的这个同一呢，就说你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于这个真实的真相的这么一个自身的同一呢，你才能正确的认识，你才会得到正确的推理和判断，才能够的话区分各种各样不同的实体所印出来的一本万书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气象万千的东西呢，那么才认识到它的本质，认识它的内里的本性，而认识到它的这些事物的这个呢，你的文章的话呢才有一个正确的结论。中间提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那么介绍了这个主体客体呢，它必须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这个镜子啊，必须要有这个镜子，有这个镜子呢，它才能把主体东西印在这个镜子里边，形成一个印象。那么千差万别的这些东西呢，它的变化的东西才能在里边显现。那主体的差异呢，它反映在镜子里边呢，它由于角度不同、层次不同啊，这些方面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反应、不同的性这个景象。那么人类的知识上也是一样啊，人类的话呢，任何一种事物啊，就是任何一种同样一件事物呢，它的认识里边都可以千差万别啊。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点呢，就是它爱的话呢，就是这个爱字啊，就是为所爱的东西，就他所喜爱的人呢，人们都是在追求他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啊。但人们的话呢，认知了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时候呢，他就必然的话呢，能够有了一个认识必然存在的这个要旨，那么就能够认识他的自身呢，就认识了教化他的人，认识了造化他的，认识的话呢，他真主的实存实有实在。那万事的反应呢，它有两个体啊，就是有一个本一个末，万事的反应有个开始有个结尾，这叫本末啊，一个主要的一个次要的一个主体一个客体，或者说的话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和一个反映出来的一个有差异性的一些印象的东西，那么这两边的东西呢，它都是相对性的啊。本末的话呢不可以颠倒啊，推论的话呢也不可以是无限的啊，只有的话呢一个推论一个结论的话是符合于客观实体的真实情况和真相的啊。那么这人的话要同一呢，就必须要掌握这一个正确认识的这个同一的这个内容。说存在的东西呢，它的实体是本啊，那对本的认知呢，那么推论的话呢啊的结果呢叫末，就结论就是叫末。那么有一个有限的存在啊，也不是无限的存在啊， 这些东西的话，这分两个东西，一个是正确，一个是不正确，一个是符合于实际，一个是不符合于实际，属于你主观的臆断，或者是属于你的一些认识上的一些偏歪。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讲到自爱的话呢，就是爱的这个爱什么呢？爱绝对的真理。人类的话呢，他要自爱来说呢，他对自身的消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自身在阳光中消失以后呢，那么自己的身体的话呢，就往往理解成为自己是太阳啊。就当你的身体消失在阳光中的时候呢，你就认为你自己的身体的话呢，就是太阳啊。像这个错误的认识呢，在人类里边的话呢，它是普遍具有的东西。那自量为太阳呢，那感到高兴，感到喜欢，感到骄傲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论理的话，各方面就出现了以真理的偏歪。自爱啊，是关联着被爱啊，就是在所有的知识里边，所有的实践里边的比喻呢，就是反映主体的是镜子啊。这个主体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在强光之下呢，光辉太强的时候呢，在阳光极亮的照耀之下呢，那么整个镜面的话都可以昏花啊。极亮的光呢，它就必定的话刺激了眼睛，然后的话呢，使你的眼睛的话呢消失的这个观看的能力，那自身就消失了啊。在这个时候只见到极亮的光，而见不到景象，见不到的话呢这个镜中的影像，两眼的话昏花，两眼失眠啊，失眠以后看不到这个阳光，或者成为两手闭目，紧紧的把眼睛闭着，而且头抬得高高的，那么这个现象呢，他就再也看不到了阳光。这提到的话呢，就是人性里边的一个弱点啊。说主体的话是阳光啊，客体的话是我们人自己啊。那么当你这阴影的消失的时候呢，那阳光就成为了自己的光亮啊。自我在阳光中的话消失以后呢，那么就摧毁了自我的存在，就是自我的话呢，它存在的幔帐的话呢就被揭开，那精神实质的东西的话才可以显现。自我的阴影的话呢，消失以后，那么你才在虚无中的，在虚无的这个境界之中的，才能看到阳光啊。太阳的话，从虚无的境界上呢，这个镜子里边的话才会照耀啊。所以就讲到的话，自我的精神实质呢，它事实上的话呢是一个障碍啊，把主体、把阳光啊都看成是了自身，把自身的话也认为是阳光，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他的主体和自我所爱的、所感觉的东西呢，已经融合在他的心中，所以他就主观臆断，他认为怎么样就什么样，他悟性和神性呢，他就已经是分开啊。是只有在悟性，就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对神性，对一件事物的内里、机理、实质的认识合一的时候呢，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心中的话只有真主，那无我全化，要无我不全化，有私有我的话呢，他心里面不可能只有真主啊。他私欲的话呢全无啊，他才可能的话呢只有真主。要是心里边无我的话存在，私欲的话呢这个非常严重，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里边呢不可能只有真主啊。他自我反思这个过程里边呢是叫做万物非主，唯有真主。那么这个境界呢，就必须的话除掉了自身的私我、无我以后呢，他才能达到一个叫麦高米的 IDIT， 就达到认主独一的境界的这个人。那么参悟和反思呢，他所陈述的这个真景和这个机密呢，他可以了解，从什么地方了解呢？就从古兰经、从圣训里边可以了解到。在圣训里边呢，我们圣人阿赖耶那么说啊，说杨主啊，你使我通过我啊，听我是我听到的，我是我看见的啊的人为，而得到了享受了啊。说真主，你赐给我能够听、能够见的这些能力呢，我已经得到了享受了。但愿啊，你使我通过你为主啊的而享用啊，因为我的事情全是为了你的为主的啊，而你是永恒无终的真主。那甚至这一段圣训里边呢，他就提醒了这么一个事啊，就说是我们通过什么，通过我们自己人的能为，能听能见啊。那么从这个事情上呢，那是这个能力的话呢是真主给的， 事实上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享受。说但愿的话呢，你使我能通过你为主而享用他们啊，就正确的听，正确的看，因为我的事情全是为了你为主啊，而你的话是永恒的、无终的真主。那么就说我们把我们人的人为那规范在啊权位真主的这一个认识里边呢，那么就认识到永恒的、无终的这个真主，那么我们就享用了我们得到的一些人为的恩典。说今生现世客观的这个物质世界呢，它是遮蔽了真主啊，遮蔽了真理啊的一个幔帐。要揭开这个幔帐呢，那么它才会有真知灼见，才能够的话呢看到世事的真相和本质，才能显现符合于真理的这个客观实质的东西。那么真知真见的这个见识呢，那么是先从自我为主的这个观念上的话呢啊进行的话呢消除啊，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以真主的话呢这一个负担所有的一切的负担的这个全知的真主的造化啊来做判断啊，而不能够的话呢把它概括分析在自己的主观认识里边啊，所以你在概括里边分析里边真实的符合于这个绝对真理的时候呢，那么你才能够清醒，你才不迷雾，你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话呢到达于一个真实之境的人啊，不再是一个自以为是、自行其是啊，认知错误啊，判断离谱，甚至于的话呢强词夺理、盛气凌人，甚至于的话呢就指鹿为马、自以为是啊，不会到于这个这个程度。这些错误的概念呢啊，这些观念，那么它必定会表现在你的言语和行为上啊。你还认为你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绝对正确啊，而把真正的古兰经圣训的真意的话呢啊，给予这个抛弃了啊，就说明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自己有一个主观认识的这个正确性呢，是要用古兰圣训的真意啊来这个规范我们自己的主观的认识啊认知，而不是的话呢以自己的主观的认知来认知的话呢来改变的话呢各种事物的客观的真相啊。那么就是两个重要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提醒了，就提醒了什么事呢，就是提醒的话呢自己说话就给自己听啊这个机密啊，所以你们当然要注意自己自言自语的这个机密，自我听闻的这个机密。有人的话说出了一些话，那是不是他说出来啊，而是在真主的意念之下，在真主的这个口唤之下显现的话啊，含有这个无意的或者是含有是天意的这两种可能性啊。有的话是属于个人的话，不代表什么，但是其中有些话可能是含有天意，就是显明的话呢是天心，或者是显明的话呢是真主的意蕴啊。当人的话讲到古兰经啊真主的语言的时候，不是那个人的话呢的话，不是那个凡人的话，他是重复了真主的话。那么这些话呢不能轻易的把它判断为举办和的判断是什么啊。比如在 UC 的经里边的话呢，就是说你们当崇拜我啊，这就是正道啊。这一段话的话呢是真主的话，但练到这段经练它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不能被判断为举办啊。说听话的人呢，他们是从自己所有障碍的阻碍的人上的话来听了这句话，他才认为的话呢人重复真主的语言呢是人在说话而不是真主的语言啊。所以任何一句话出自任何一句口，如果他的话呢是符合于真主的语言的这一句话呢，那他是属于真主的话，那不是他本人的举办，也不是他本人的这个错误啊。那像这些话呢就提醒注意。这在练古兰经的时候呢，那古兰经的话呢，练古兰经是成瓦之部啊，接近于翻译者的瓦之部，而听古兰经呢，那是翻译者是主命。所有的语言的称呼呢，它都是来自永恒的真主的这个本质德性的这个全能的这个造化里边啊，就属于真主的尊名是属于真主的德性啊。那么说话的人呢和听话的人呢，单从这个形态上呢，从各种显示上呢，要参悟真主的意念啊。那么不能够的话呢认为是这个自己的话呢以主观的判断来判断啊。比如说的话，在古兰经里面有一段话啊，的确我是化育众世界的真主， 谁练这一段的话呢，他是重复曾子的语言，而不是叛教，也更不是的话呢举办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就知道呢，就是我们圣人尔塞那么说的啊，圣人尔塞那么说，一句话可以进天堂，一句话可以下火狱啊。说谨言之人的话得平安，曼塞开泰塞利麦叹啊，就是谨言之人的话得平安呢，就是我们在许多判断上呢，一定的话呢要小心的判断，而不要的话自以为是，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判断。那么这就是莱摩尔泰的这个经的第五章里边的他的两个提醒的问题和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的问题。那么今天说了，阿萨拉姆莱库，阿拉库。